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程敏兄好，我是孟远。
孟远好，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
为孩子立界限。我们讲这个能力率哈，昨天跟大家分析的，我觉得我们还挺热火朝天的。
是啊。
因为说到这个能力率，对你和我都还蛮新的一个视角来看。
对，那我们昨天就讲到说怎么样子教孩子胜过自己的能力。
嗯，我开始有点体会，立界限啊，在这一条上面好像立的是心理界限，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是没有实体的一条线的。
对，刚好跟我们平常想的相反哈。我们想到能力都是他可以干家务啊，可以考试100分啊，这些能力。但是我们这两天所跟大家分享的是能力率指向我们内心深处，要帮助孩子去了解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其实是心理上的某一种的能力。
依赖里边呢是有两种的，不要混在一起。一种依赖呢是说他在职责上的依赖，有些孩子呢去拒绝做生活上应该负责任的那部分，
是
他就想依赖于别人来帮他去做。
我就是那个混为一谈的人。我现在看了这个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么不容易去分清楚呢。我们要把这两种依赖先说完。
第二种依赖呢就是关系上的依赖。是指呢我们需要与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可以依赖或者说交托给上，是这种的依赖。
这种依赖呢就要回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为人所设立的。其实这是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一种需要。这是关系上的需要。
对，
这是人在被造的时候呢，神就把这种需要给了人的。所以这一种的关系上的依赖呢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须父母要一直不断地提供给孩子的。
像我自己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这个能力，我的能力的尽头还能做什么？只有信了主之后才知道说，哦，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我们就全部靠自己之后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我做不到。那些事情我们就依赖上帝，交托给他帮我们来做，求告他来帮我们做。
这关系上的依赖啊，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还会软弱一下，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它很重要。我们甚至于不知道这种依赖性对于孩子来说是很宝贵的。我们有时候会常常混为一谈，就是如果孩子在职责上没有满足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爱可能也会收回那么一刻，这就是不能混淆的原因。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啊，为什么我们永永远远可以有这种关系上的依赖？因为上帝从来不变，上帝从来没有把他对我们的爱收回去过。是我们这被造的，我们不知道上帝的爱在哪里。那有一天我们如果跟上帝的关系连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上帝在那里，他可以随时随地让我们去依赖他。
他一直都在那儿，
一直都在那儿，
就看我们接不接受。
对了，所以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这种需要，他也同时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我们父母要给孩子的这种关系上的依赖让他增长中，就是我们可以让这种关系一直存在，他可以依赖我们对他的爱。因为在关系上的依赖呢会驱使我们彼此卸下心灵的负担，软弱还有需要。然后当我们在有需要的状态中感受到上帝和他人的爱的时候呢，内心就会得到满足。这是生命的燃料。
对，
这种内心的满足，生命的燃料才会让我们赖以生存，并且去满足职责上该尽的事情。帮助孩子在慢慢成长过程中呢，职责上对于父母的依赖要减少的，而不是关系上父母对他们的爱可以是恒定的。
我们对他爱是一辈子的。
我曾经是一个想顶半边天的职业女性，几年前主动放下工作专心陪伴青春期的女儿。
我曾经是一名台前光环四射的女主播，
但是现在我更愿意做先生背后的女人。
我曾经是一个只顾赚钱和升职的大男人，现在呢，更愿意多花点时间陪伴太太和孩子们。
我是做姐姐的，从小就常常话多教训人，现在渐渐学会了心平气和倾听我的先生。
因着耶稣，我们都改变了，我们和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甘甜。
因着耶稣，我们甘心。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为孩子立界限，帮助孩子掌管自己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
现在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哈，既然能力率这么关键，咱们就来学一学原则是什么，就是说如何能够建立这个能力率。第一个，无论如何呢，你要确认是和孩子保持联系的，这个就跟刚才我们上一段说关系上面的这种依赖性呢，孩子是有需要的，而且是许可他有需要的，
而且随着年龄增长是要越来越强的关系要越来越紧密的。
是多少父母羡慕这样啊，很多父母孩子一上大学，孩子根本就一个月两个月都不给家打个电话的。一个妈妈跟我抱怨，因为她有个老大，老大已经去读大学了，所以她跟我说三个月那个男孩子没有打电话回家了。然后第一通电话，因为她是个韩国妈妈，所以那个男孩子跟她妈妈说，妈妈你好，我太想你做的泡菜了。
是想妈妈了，也算是一部分了。
当然有一份开心也有一份失落。
对对对，
这就是关系的维系了。我们要在孩子还在我们家中的时候呢，尽可能的给他提供。
而且让他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是一直在这儿的，无论他去到哪里，有多大年纪，我们总是这个关系可以一直保持。
是第二条呢，不要做全能的父母，
包办的父母，
让他在职责上不能一直依赖着我们。
学会知道自己的界限，首先的责任的界限你自己要去承担，也要知道怎么样去接受失败，
是
接受你自己的软弱，这个也是界限的一部分。
帮助孩子透过接受父母的能力也有限这个事实来接受他也有限的能力。父母是可以向孩子承认自己的失败、软弱和有限的，但是除此之外也要显出父母可以做的能力，这样子的时候呢，孩子就能从父母身上明白很多道理。
对，
而且父母可以尽量给孩子多的自由少的控制，这一条也挺重要的。我就很难，就是有时候不忍心让孩子去做一些吃苦的事儿，也障碍了孩子去产生能力。
但是你有时候是超出你的能力了，你已经非常累了，但是你还是要坚持，因为你是妈妈。
是啊，不要做全能的父母。除了不能做全能的父母之外呀，这做父母的一定还要记得这第三条。做个能自由做决定的父母。我们有权利说不可以的。
我看到我的小儿子一跺脚我就不行了，可以闹半小时四十分钟他可以闹下去，闹到我受不了。而且还有一个方法他很厉害的，我们家有一个大的方桌子，我坐在那里我就不踩他，但是他就可以绕着这个桌子绕，像老虎一样的一圈一直绕一直绕，一边走一边在讲他的道理，一直绕，绕得我头都晕了，我说别绕了，继续绕。绕得我受不了，我说好快点走走走。
那有一些女孩呢很会撒娇，他们会不停的撒娇，直到父亲的心化了为止。
对，肯定的，父亲是也受不了这个。
对对对，所以做个自由做决定的父母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不容易。
我们也得刻意的守住这个原则。
因为爱的原因。
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不确定是否应该答应孩子的要求的时候呢，有一个蛮简单的三个字，要记住。
那三个字呢？
不可以，温柔而坚定的不可以。也许下一次在他不停的绕的时候，你也不用想别的，就这三个字，不可以。他绕一百圈，你就一百个不可以。
而且这个口气还非常难，平时都是大声训斥的，
那反而没用，
你要非常淡定的说，
是
不可以哦，这个太难了。
先练习，先练习深呼吸，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哈会跟着我们的思绪被引发起来。
他每次知道我是要放弃的，绕桌子这个事情，你现在一直在重演，一直在重演，一绕我就不行了。
我的孩子不用绕桌子，他们求我三遍，我就心软了。第四遍，我说好吧，好吧，常常这样。没有一对父母是完美父母嘛，我们都有我们的缺点。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原则的时候呢，如果你现在是刚刚初为人母，那不妨你把这些原则好好的记在心中，从他们婴幼儿开始啊，就开始坚持。因为婴幼儿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绕桌子，也没有办法对你大声吼叫，你还容易做个自由的父母。
对，
所以要从小尽量开始。
对，大了就难了。
第四条，帮助孩子拥有自理的能力。
很容易理解了，把这个责任呢随着的年纪增长慢慢的下放给他们了。
对，秘诀在于你一定要知道如何让孩子走出他的安全地带，但又不超越他的成熟度，让他伸展但不要折断它，这秘诀其实蛮难的。
这种平衡哈，
对我来说难在哪里呢？就是我给他的这个安全地带太大了，没有让他走出去太远距离，
就伸展的不够。特别做妈妈的吧，就是宁愿保守一点。
对呀，他走出安全地区，我就意味着危险啊。
对，
对我来说就是保护，保护，保护啊。
对。对，妈妈一般都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秘诀对我很重要，我想对很多父母也都是一个提醒。再念一遍给大家听啊。你要知道如何让孩子走出他的安全地带，但又不超越他的成熟度，让他伸展但不要折断他，帮助孩子拥有自理的能力。
最后一条了，最后一个原则就是限制无所不能感，但是要鼓励他的自主。
是，限制无所不能感，鼓励他的自主能力。我们自己就是孩子学习无所不能和自主之间的这个区别的实验室。尽可能让孩子参与在与他有关的决定里面，讨论学校啊，甚至于家庭经济的一些问题，这些都是给他机会让他限制无所不能感，去鼓励他有自主的能力。
让他尽量发挥他能够做的事情，发掘他的长处还有他的能力。
是，有时候呢让孩子来设定他自己所要承担的后果，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就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后果他要承担的，孩子可能会对自己要求比父母给他要求还要严格呢。
会有的，
也许他成长的比你给他设立的更快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需要在旁边协助，具体的事情呢要让他慢慢的完完全全去自己做主。
对，让他去试验。
我们说了两级的能力率哈，这能力率的确是对孩子非常重要。一个孩子要了解自己非全能也非无助，父母要付出蛮多心血去帮助他的。因为能力本身它可以医治孩子，但他也会伤害孩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还是要很小心的，很用心的来建立这条能力率。当他能够对于现实了解，并能够真正知道自己的能力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去使用的时候，才会让他去尊重所设定的界限，也会帮助他培养宝贵的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亨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好的，欢迎楚爸爸。
您
好。您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啊继续和楚爸爸来聊这个孩子的教育方面的问题哈。我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家长啊太过大家长哈，就觉得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对不对？自己的我的孩子我怎么管都行，或者说是我怎么爱他都行，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爱他管他都可以哈。那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反而不太一样哈，就是除我们之外，除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管教之外， 然我们更希望呢可以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管理者哈，就是对孩子的一个管教的人，就是我们的上帝啊，对我们的神
是
这样子的。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平衡这些点，哪些是我们父母应该做的，哪些应该是神做的呢？
好，我想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要用信心还有爱心接受神给的生命礼物。
嗯，
也就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嗯，
孩子是神的产业啊，神给的。那么
神赐给我们的。
对，那父母亲的角色是管家。
嗯，
是管家。当父母亲能够这样想的时候，父母亲就容易谦卑的来学习做父母亲，因为你是代神、
嗯、
代替神在管理一个产业。
嗯，
那么当我们在管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讲，圣经的角度来讲的话，来看孩子的话，我们就会发觉说我们有比较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孩子。
嗯哼，
啊，我们也知道有时候父母亲把孩子很抓得很死死的，孩子也会受不了。为什么？因为父母亲掌控太强。
啊，
掌控太强。但当我们小时候我们是在替神在管理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宽广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然后怎么样能够去符合神的要求。
嗯，
而不是说用我的个人的经验就决定了孩子应该怎么样，但问题是孩子大概跟你不是同样的人。
是每个人都不相同，
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对
对，父母也不能够要求孩子跟自己是一样的。
如果父母
是自己的一个翻版，
对，如果翻版的话，没有人是另外一个人翻版。
对 对, 对，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一定会带来伤害。
是，就是我们父母不应该把自己所要的一些的观念，或者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些的，就说是
强
加在孩子身上。是，甚至有的时候父母会把自己没有完成的愿望，希望孩子替自己去完成。
是这太普通了的。太常见了。
是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忽略了，就是孩子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的选择，
有一些的选择，
对，他有他自己的生活的方向哈。
嗯，
然后现在的很多的父母希望孩子可以多学一点的东西哈，多掌握一点的这个知识和方面的这个技能。
对，这些
当然
是
无可，对，当然是无可厚非，但就
是
说不要太过于强加给孩子。那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让孩子自己也有一个，就说是一个方向，知道他自己从哪个方面去入手呢？
我想这个是对父母做父母亲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
嗯，
因为没有一个父母亲能够在孩子开始的时候就晓得孩子将来会做什么。
对 对, 对，
巴不得我们能够知道的话，那么就容易多了。嗯，就你就安排他一条成功的道路。
嗯，
但事实上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断的选择之中，孩子本身也是会在不断的选择之中。
嗯，
所以以父母亲来讲，父母亲最好的就是提供孩子一些机会，用一些鼓励的方式能够让孩子去，比如说你去上一些什么课，或学什么的乐器。
嗯，
因为如果按照人的本性来讲呢，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孩子，我想几乎不会有任何孩子说我会很喜欢坐在那边，我一天练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钢琴。
嗯，
我很喜欢说下课完毕之后我再去上数学物理各样的东西。
嗯嗯嗯，
按照孩子，因为人总是好逸恶劳的啊，肉体的本身一定是比如说现在孩子，对，最好是一天到晚男孩子来讲就是在玩电脑游戏。对不对？你如果不管一个孩子，他一定是这样子的。
对，
好，我相信每个父母亲都放得下。
对，
如果你父母亲不给他东西的话，对，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发现说这样也不行。
嗯，
啊，所以因此说父母亲其实是个资源的提供者。父母亲提供资源，提供机会让孩子去明白。
嗯，
然后在一个一定的适当范围之内，你可能需要孩子去做这个，但是同时也保留一些弹性的时间给他去做他要做的事情，这样的。
那是不是就是在有些学习方面，就是让他们多尽量的去都去涉足一点，然后让从中去选择他们自己兴趣的东西呢？还是就说是直接就是问他们你们喜欢什么，然后再去学？
我想这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说一定告诉你怎么样去做。
嗯，
但是父母亲也要晓得，就是说养孩子本身它也是一个尝试的过程。
嗯，
所以孩子也需要有些机会去碰一些东西。
嗯，
然后当他到年龄够大的时候，他或者可以找出他所喜欢的是什么。
哦，就是也还是让他去尝试一下，经历一下。
对，
就是，
因为如果父母亲都不提供的话，那么孩子永远没有选择的机会。
对对，
是这样。
嗯，是
所以是没有办法说你一定怎么样，但是父母亲是一个资源。
嗯，
我想这就提供很多机会了，这样。
是， 鼠爸爸，其实啊，我们说这个现在的社会是讲究爱的社会哈，也可以说是一个爱泛滥的社会啊。
是，
不光是其他的这个爱泛滥哈，那么现在呢，就是包括对孩子的爱啊，也是太泛滥了哈。
一直供应，无限的供应，
是是是，就说是，所以就
让他吃到饱就好了，
吃到过了，现在都不是吃到饱了，
溺爱，
对对对，有的时候好像父母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溺爱孩子，觉得是在爱孩子，并不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过分的一个爱对孩子，
是
怎么样去注意这些的情况啊？怎么样可以让就是让父母避免走入到这个溺爱的这个圈子当中呢？
好，那我要提醒的就是不要因为爱确实爱更远，也就是说你不要对孩子的要求投降。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说孩子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
是是是，
那么人的本性也让人看见人是好逸恶劳，什么对我最好，什么让我最舒服，让我最痛快，我就希望要那个东西，那我眼睛看到什么东西，或者是像电脑的游乐器材等等这些的话，人看了他就会想要，那么想要说跟父母亲要的时候，那么就会产生这个就是父母会觉得到底要不要给，要不要，那很多时候当孩子是以他是我为中心的时候，他会在不断的要求，甚至有时候孩子还会用一些来威胁，好像说你不给我了，我就不好好读书等等这些的时候，那么就产生这个拉争执在里面了，也产生好像溺爱战争啊，就父母亲要不要给，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可能要想的就是我们自己应该先来判断说在孩子这个年龄他需不需要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需要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能够判断好的话，我们给他一个东西的可能将来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像我相信大家也会在外面的时候你会看到有的孩子到外面去了，他随手就带着一个小的电动玩具，在里面自己一个人在打，
对对对，
爸妈就坐在旁边，
哼，
或者他去哪里去聚会去玩了，就他手上还带着那个东西，那这个的话就已经剥夺掉了孩子跟人正常交往的机会，他只有在那个店里面，因为玩这个游戏是非常有收获的，什么意思，就当你在玩的时候，那么你一做什么动作它马上出现一些结果，你可能按一个什么按钮，然后就把所有的多少的敌人就全部消灭掉了，这就是成功，那是为什么人你一直喜欢玩那个东西，
成就当中
对，你一按什么东西，哦，给你1000分，给你2000分，1000分呢，你考试才100分，他就给你1000分，对，就这个成就太大了，所以就容易单立在里面，而这样子就跟一般的人切断了一个机会，
就是其实等于是失去了一个
社
交的一个机会了，而只是浸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当中。
对，对，那这样子孩子慢慢长大会怎么样呢？他只认这些东西，他不认人了。
哦，有。
如果父母亲不给他东西，对，父母亲不给他东西，他感觉就不是爱他。爱就是满足我，我要什么你满足我。当父母不能满足的时候，问题就要准备出来了。
是是，
但以后我们会讲到一些例子是非常真实的事情。
对，
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上看到一些新闻，会想说为什么这样子，它有一些根本的原因在后面的，这样的
我相信是哈，我想而且在这个中国的很多家庭当中哈，就包括父母不能够陪伴在孩子身边的时候哈，
用这个来
满足，就更容易用这些的物质东西来填满孩子，就好像是带了一份的亏欠在孩子，就需要拿这些东西来补足这个
是
亏欠的这个部分，
是是，但是那有些问题在
是这也就是说是有很多的时候孩子是只认东西不认人了，
对，将来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对对对，是如果我们确实面临着现在就是小皇帝的问题哈，一个家里面这个小皇帝小公主的这个情况哈，使得孩子好像很骄纵，
很骄纵，
有的时候很骄纵，我们父母确实是需要在这个方面就是爱的方面去学习很多的功课哈，不只是就是说要学习怎么样去爱哈，也还要分清楚这个爱的界限哈，要到底是什么样子。
做父母不容易，因为我们都没有学过，
是，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
确实是这样子。
好，那么谢谢楚爸爸，谢谢。
这颗是世上最美的礼物，得着它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